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啊，就是宝钗不是外面穿的都是半新不旧的衣服吗？排扣解开，里面大红的袄上，有没有发现宝钗里面是非常亮丽的，啊，非常亮丽的。所以这个大红，你忽然想到了王熙凤。可是作者好像若有意若无意的透露出宝钗其实是一个厉害人物，可是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啊，就是外面半新不旧都是木讷的，可是里面大红排扣，然后珠宝金银黄金灿烂，你看八个字在形容她身上的东西，就她漂亮的东西都在里面，那种抢眼的东西、珍贵的东西、扎眼的东西都在里面，外面看不出来，外面是半新不旧，啊，所以特别注意珠宝金银黄金灿烂的璎珞掏了出来。璎珞是古代女孩子身上戴的项链，可这项链是可能很大的一个锁，上面有很多的玛瑙玉宝石镶起来的，所以叫做璎珞。我们现在通常讲璎珞是讲比如说古代唐宋的敦煌壁画里画的菩萨身上戴的东西叫璎珞，就是一串一串的，啊，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单独的项链，它是一大串东西，啊，就是璎珞，就把那个珠宝金银黄金灿烂的璎珞掏了出来，然后宝玉就托在手上来看，果然有八个字，啊，两面就是不离不弃芳龄永寄。好，你现在念一下看，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边是不离不弃芳龄永寄，果然是对联，啊，果然是对联。所以当然这里面也是作者在文学的写法里面写出了最后宝玉跟宝钗成婚是因为有一个金玉良缘的暗示，所以黛玉一直在委屈，黛玉一直在一种痛苦的状况，也是黛玉觉得别人有金可以配那个玉，我没有金，黛玉什么都没有。可是黛玉跟宝玉是前缘，是天上的缘分，前世的一个石头跟草的缘分，所以他在记不记得我们读到判词里面大家都说金玉良缘，可是俺只念木石前盟，就别人都说你应该跟有金的结婚金玉良缘，可是宝玉说我只念着念念不忘的是前世那个木头跟石头的缘分，俺只念木石前盟。所以这里面也是宝玉的可爱，就是宝玉他其实要的也不是现世的繁华，而是他觉得前世未了的东西是他最牵挂不断的东西。好，所以其实这里面一直在对比，会使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三角关系，啊，如果我们是用一个世俗的三角关系来看，宝钗跟宝玉是这一世的缘分，可是黛玉跟宝玉是前世的缘分，那对宝玉来讲前世的缘分要比这一世的缘分要更使他惦挂，啊，更使他惦念。所以这一回整个在讲他们几个人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啊，因为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好死不死黛玉来了，我们看到宝玉不是偶然来看病吗？就没想到黛玉也想到，哎，宝钗生病了，我也应该去看看病。就黛玉也来了，就黛玉一来一进来，哎，怎么看到宝玉也在里面？这下心里面就不是味道了。然后黛玉说：“哎呀，我来得不巧了。”那这句话绝对是黛玉会讲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平常再怎么样心里不舒服，我们这句话不一定会讲出来。可黛玉就是不管的，她就讲出来说：“哎呀，我来得不巧。”好，你看到宝钗的回答，宝钗说：“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听不懂吗？还是他听懂了，他其实假装没有懂？那黛玉就说：“没有啊，就是我如果来，宝玉就不要来嘛。那宝玉来，我就不要来啊。”那宝钗就更说：“什么意思？这样的话我真的就不懂了。”那黛玉就更厉害的就回答说：“如果我来，他不要来；他来，我不要来。那这样每天都有人来，也不会太热闹，也不会太冷淡，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宝钗应该不会听不懂。当然这是有点吃醋的话，可是宝钗始终就有点装傻，说我好像不懂。那黛玉就一直要解释啊，解释这个。所以这一些地方就看到最早的三个人之间的某一些微妙的这个关系。好，我们看到中间有一段是当时宝玉因为宝钗不是把扣子解开吗？拿了锁出来，所以他闻到了一个味道啊，这个味道是冷香丸的味道。他觉得哎，什么东西这么香？他说你是不是熏过衣服了？因为中国古代讲究的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有一个熏笼，啊，就是烧那个香檀香沉香，然后把衣服蒙在那个笼上，所以第二天穿的时候衣服上全是香味，有点像我们今天用精油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宝钗就说我才不要熏衣服呢，好好的衣服熏的那个烟料火气的。他说大概是我吃的那个药冷香丸。那宝玉就很兴奋说什么药这么香，也给我几个吃吃这样。 那宝钗就骂他说，哪里药也乱吃的，你又没有那个病，你干嘛吃这个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的每一句话都是宝玉的个性，然后宝钗这样子回答他。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黛玉进来了。好，林黛玉已走了进来，一见宝玉就笑着说，哎呀，我来得不巧了。好，你可以看到作者的精彩在于这里面每一个人物的语言都是合他的身份的，他永远不会写错，就是永远黛玉不会讲宝钗讲的话，宝钗不会讲黛玉讲的话，因为个性啊，因为个性的关系。所以你对人的个性了解了以后，其实会少掉很多爱恨，你会觉得人就是人，就是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个个性，没有什么你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因为在他的环境里他就会这样反应。他说我来得不巧了，宝玉就赶快起身笑着说让座，就让黛玉一起来坐。宝钗就笑着说，这话怎么说啊，就我刚才的意思说，我相信宝钗极度聪明，她不可能听不懂这句话，可她就假装听不懂，她说这话怎么说。黛玉就笑着说，早知她来我就不来了。那宝钗就回答说，我更不了解这个意思了啊，她还要再问。黛玉就笑着说，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天她来明天我来，这样间错开了，岂不是天天有人来，也不会太冷落，也不会太热闹，姐姐怎么会不懂这个意思呢？啊，你看黛玉不是简单的人，就他会觉得，他大概也觉得宝钗在作假，就是明明知道啊，我就是吃醋嘛，可是你还要问，那要问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很好的回答，那这个回答宝钗也没话讲。可是当然宝玉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宝玉看到黛玉穿了一件衣服是大红羽缎的对襟褂子，羽缎是一种比较滑的那种丝绸的料子，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雨衣，就下雪天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旧的戏里面，像昭君出塞披的就是那种羽缎的褂子啊，就是在挡风啊，或者有点下雨有下雪的时候，女孩子披在身上的这种披肩啊，这种斗篷。所以他就看到黛玉穿了大红羽缎的对襟褂子，就问说，哎，下雪了吗？因为这是下雪才会穿的，就是说下雪了吗？然后底下的这些伺候宝玉的人就说，已经下了半天雪珠了。那宝玉就说，哦，那拿我的斗篷来。好，你看到黛玉接着就说，你看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要走了，我来了他就要走了。所以这里面两个人在斗气。可是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第八回的下半段，整个的宝玉跟黛玉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讲他们两个有一种亲，这个亲是外人参加不了的，其实连宝钗都无法替代。可是越亲越会去斗，你不太了解，就是两个人最亲的时候啊，他会有很多斗气的东西在这里。就是有时候亲如夫妻，亲如最好最好的朋友，就会讲这种故意在斗对方的话。因为都是我提到，我觉得宠爱是一种证明，有时候在人世间你要证明那个宠爱是非常奇特的东西。那黛玉跟宝玉常常有这个东西，可是宝玉跟宝钗没有，他跟宝钗在一起反而比较礼貌。好，所以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个关系，其实第三者是无法加入，可宝钗其实一直想加入，也是一直想替代。那黛玉其实在这里一直觉得她很委屈，她觉得她不可能有这个位置，因为她是一个没有背后支撑的，因为她是一个孤女。好，所以这三个人的关系就会在第八回的后半段非常精彩的演变开来。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看第八回的这个后半段，这些小儿女的之间的这个争执。